欢迎大家收听兔子鸭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啊，马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关于家庭暴力的不同的形式以及它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征兆。今天啊，就想请马老师啊为我们继续探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当大家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好的呀，对，我们上两节讲了家庭暴力的这个普遍性啊，各种的形式，然后也讲了如果在亲密伴侣的这种关系上出现的这种暴力的一些早期征兆。然后我们了解呢是为了保护自己嘛。如果预防没法做到真的是发生了，就往往事情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然后呢当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明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是身边的朋友不是自己我听了可能我们这个几期的节目呢，就意识到我这个朋友我一直老担心他说不上来但是呢原来他可能就是家暴了，我们他可以为自己做什么，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面对家庭暴力这个情况有时候我经历这个心路历程的，就一开始其实可能是有点难以置信的，甚至是旁边的人看得很清楚了，对，但是呢，当事人的脾气很猛然，他就并不知道，或者说，其实他在他内心深处可能会一直有不自在的，但是。因为他在情感上投入很多，甚至包括如果他有了孩子以后，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也有很难割舍一些地方，对吧？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些家暴受害者，他们会说，所有朋友都说我傻，劝我走，但是他说我心里有一股不甘心，他说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果我走了，好像我这么多年的人生和青春就没有意义了，
沉默成本太高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是难以接受，或者说还是会抱着万一的希望，这个或许他就是脾气不好，他这还是真的是爱我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是想劝身边的朋友的时候，允许他有一些时间去消化，因为当事人有时候他其实可能他老是抱怨，但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是抽离的角色，很客观冷静的用一个第三方视角去回看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倒是旁边的人可能已经动了关火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当事人有时也是你说我想到这好像也不是，那如果你不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吧的时候，给你自己一点的时间静下心来，就当然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找那些可信的朋友也帮助你去捋一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也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进入家暴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施暴者往往是慢慢让你相信事情都是你的错，所以你在很好像一直被 PV 被洗脑的过程里面，你慢慢也相信，突然间有一群人捅穿这层，不见得一下子马上能够思想包括情感能够拐个弯的，所以可能一开始会有些震荡，需要点时间去消化，这都正常所以有这个情况或者尤其我们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不要太激动有些朋友是说恨不过我必须要抓你，对，我们在关注有些安全性上是要帮助的，但是也需要同情的理解，当时有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这是很重要一点，然后当事人他可能慢慢也意识到不对，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担忧，因为哪怕我意识到我要想到面对改变 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经过情伤，就是感情破裂，其实对谁都不是一个愉快的事，甚至对有些人来说，甚至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对情感比较看重这种脏中或者说很害怕冲突的人，本身如果要因为这个事情来分开的时候，既要面对冲突，因为可以想象施暴者可能会更猛烈的去说你，他不会让你轻易的走了，或者说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要下定决心离开。有很多人内心其实是很难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生存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哪怕我知道他这样对我不对，但是我担心自己一个面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早期阶段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在这个暴力对待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个自信心是一直被削弱嘛，甚至可能如果财政权力都被收走的话，你慢慢就会长期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慢慢相信我身无分文，我确实没钱，我没有什么任何办法，对，所以这个时候走也会瞻前的顾后，这个时候很重要了。如果到这些，如果是已经意识到要分开，不一定真的是离婚哈，但是可能意识到这关系其实这样子不行，我要改变的时候，在客观资源上，澳洲这个国家确实是能够给这些受害者呢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妇女，就是比如说经济上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我们有这个福利部 Centrelink 中央连接处，可以有一些特殊补助金帮助这个可能尤其是如果是因为家暴突然间要离开家里的人士一些的生活费也有很多叫 refuge， 就是妇女庇护中心，就是可能我很危险的，男的他出去我赶紧走，拎包就走了，把孩子带走，这时候你说我没地方去住啊，那怎么办不要紧，澳洲有这个24小时的家暴热线然后呢他家暴热线也会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会带他们去一些接近于安全屋这样的地方呢，就是说通常都是只让女性进去的一些而且有社工看顾24小时看顾，而且跟警察局有紧密联系的一些的妇女庇护中心，让他们呢始终是这个有落脚的地方而且他们能够慢慢安顿因为有时候你抽离的环境会让你稍微安全点，而且呢也会在思想问题可能会想得更明白一点这是另外一种。有些情况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多社工可能呢慢慢的也会的像我们一样的普及这个教育，让他意识到 OK 可能啊发生在你身上的确实就是家暴了。因为很多人是他走出来其实他还是在震荡之中，他其实不一定能够确定这是什么，他只是可能某一点他觉得我承受不了了我就走，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想明白，所以有些东西还是要时间这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时候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想离开有些可能说我得去警察局，因为我还是怕他会寻找我，可能我们要找一个暴力禁止令在新州法规上呢，它有一个中国叫家暴禁止令，其实在澳洲它的定义更广，它叫暴力禁止令，因为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甚至邻居之间都可以就叫 Apprehensive Violence Order， 就是说对这个它也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说家暴它严格来讲是违法的，尤其如果肉体的伤害这些或者说这个性方面的侵犯，这个就已经是刑法的事了，但是你要举证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家暴受害者要寻求帮助却不一定需要举证，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是妇女带着孩子走她说我跟她过不下去，但她毕竟可能是孩子的爹的爸，我也不想她有比如说坐牢这对孩子也不好，有时候这很多暴力受害者的妇女会有这些想法的，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如果我一报警然后警察抓他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区分，就是说 可能如你身上就是在某些的条件下哈，对对，如果你身上有伤，那没话可说的了，那警察是肯定要抓人的，要指控他。那如果你说我倒没伤，但是我很害怕，那他老说我，对我受不了，我走出来，这个时候警察不一定有证据去检控，但是如果法官觉得你有害怕的理由，哪怕你不能证明被伤害，但是你只要能够说出你能够你担心的理由的话，法官觉得成立，他就会颁布这个ABO 这个暴力禁止令给对方。这个时候呢，他还不定性为这个家暴施虐者，或者说叫嫌疑人，或者说那个叫主诉人啊，或者受害者，他们的名称叫applicant， 就申请者，其实这个时候受害者，我申请被保护，另外一个呢叫答辩人，就 defendant， 对，人家说你让他很害怕，对安全有担忧，那法庭会开庭。所以那个时候这一个 ABO 呢，它不是一个刑事的定罪，但是他也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准法律的要求，说他很害怕，而且法官觉得他这个害怕是有道理的。的时候，虽然现在不能定你的罪，但是呢，你不能再犯。如果你要再犯的话，那就你违反这些暴力禁止令，比如说你靠近他一定的距离，比如说50米、100米、200米之内的话，那法官就马上定你的罪，你就违反这个法庭给你的法规。然后就是要刑事检控你啊，或者说很多种的情况肯定不能打，有些甚至会说你不允许你喝酒，因为有很多暴力呢他是可能酒精以后就可能不喝酒没事，一喝酒就打人发小疯这样子，可能是他这个暴力禁止令总的来说是不能打不能触碰，甚至是有距离的，你不能靠近，但是他有些有更具体的条文说，如果你的是某个情景性的，你就不允许你给接触某些的这种酒精啊、毒品啊怎么样的，触发这个家暴的情景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很具体啊，每个个案不一样。但澳洲从法律的资源上呢，是有这些接头线的。当然，如果已经涉及到如果伤害这个身体这个呢，甚至是可能刑事检控对，这个就是更严重的问题了。所以这里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不是马上的就是刑拘所以如果受害者他心里呢，因为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的担忧，而且也是有偿百转就是我想走安全，我不见得想让他受伤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明白澳洲法律有这个人性的一个部分对，所以这个呢也建议大家，如果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一个科普节目呢，并不能作为一个法律的一个咨询大家如果听到有这个事呢，不能引我们这一句呢就马上做决定我们如果但是这方面的讯息如果帮到你的话，有进一步呢就是应该去寻求当地的这个法律律师，或者说呢国家的法律援助机构，正式跟律师去查证，或者说呢跟社区相关的妇女保护的社工机构呢去了解情况，甚至呢可以跟你们的家庭医生去了解这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家庭医生是一个专业人士，但是家庭医生这个事情呢我得给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家庭有可能你全家都看这个医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他既看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先生太太他都看的时候，有时候家庭医生可能他不知道的情况，他想想我帮你们推动一下，跟太太我想走然后我事情反而是可能打草惊蛇了，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要看这是大家要考虑这一点但家庭医生他可能也或者说有时候当时他不一定全部故事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分寸拿捏，所以大家要小心注意这个事情的保密性安全性的问题当然大部分家庭医生他都是有这种专业规范就是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肯定必须要保护这个当事人受害者他们也会尽可能去给你们介绍到相关的社会福利机构法庭机构执法机构去做一些保护，而且这个路上他其实也有阶段性问题 早期的时候是确保安全，尤其涉及 孩子的时候需要确保安全，安全以后稳定，所以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有很多现实层面的金钱啊、住房啊、孩子学习啊，然后之后他能不能见孩子，我们怎么见面啊，这个都是需要可能多方面的很多的机构干预，多方面的协商，最后有一个定调。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些现实情况处理以后，哪怕是相对妥善处理以后，其实往往家暴的心理冲击还是没有完全领过来的。我们其实看到从心理学的角度吧，很多人是哪怕是他从家暴里面安全走出，那个施暴者得到法律的可能警告或者说惩罚，不敢再过分，但是当事人的心理伤害有时候其实没有缓过来，甚至很多人我们会看到的是家暴已经过去很多，甚至他已经开始重新开展新的关系，但是他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创伤，就滞后的创伤反应。所以我一想到这个，其实我还是好像突然间我还是很恐惧很惊恐，甚至我看到可能跟之前的伤害我的那个爱人比较类似的样子，可能我就条件反射的就会有很多的这种闪回的画面啊，身体的难受的感觉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不是单单解决现实问题，还要解决如果心理情绪有这些的困扰的时候，也需要可能跟家庭医生讲，可能呢见了比较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帮助从心理层面也可以呢将这些痛苦难受的回忆去梳理然后将恐惧呢去化解，才能呢走出一个更健康更自在的一个人生。
非常感谢马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了关于面对家庭暴力时候的应对之策，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话题，但是马老师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全面且细致的思考和帮助。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